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大家早上好，早上平安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体贴圣灵。整本罗马书的中心思想是因信称义，还有因信福音而活。基督徒的生活应该和其他的世界上的人不一样，我们周围就有许多美好的榜样，这些人活出了敬虔的生活。他们是怎样活出了这么讨神喜悦的生活呢？保罗在罗马书里指出一个关键，就是他们懂得体贴圣灵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八章五到六节的经文，请听我读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这两节的重点是，如果基督徒体贴圣灵，顺从圣灵的引导来生活，我们就会有生命和平安。现在让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你是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的神，求圣灵今天仰脸光照我们，好叫我们得知你的心意，众人都走在讨你喜悦的道路上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今天我们读的罗马书八章五到六节说，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在希腊原文，体贴的意思是专注在了解对方的思想，随从对方的心意。体贴圣灵就是密切倾听圣灵的话，贴心随从圣灵的声音。而体贴肉体就是密切倾听肉体的话，贴心随从肉体的声音。另外，体贴的意思也是真的相信。中文信这个字是由一个人和一个言所组成，可以用来说明信就是相信一个人，也就是接受他所说的话。体贴圣灵就是接受圣灵所说的话，不只是脑袋理性的接受，而是整个身心灵都跟随。在罗马书六章中，奉献这个词也表达了体贴这个意思。当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义，就是愿意做义的器具，让义充满，让神使用。体贴圣灵就是把主权奉献给圣灵。罗马书第八章特别告诉我们，圣灵来了，他的心思意念是希望在我们身上做三件很重要的工作，来帮助神所爱的儿女们享受内心的真正平安，拥有活泼的灵性生命。在圣灵的心思意念里，要做的是哪三件工作呢？第一，他要帮助我们他要引导我们过得胜的生活。第二，他要帮助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。第三，他要把神无条件的爱浇灌下来。圣灵在所有相信耶稣、接受耶稣的人身上要做的第一件的工作，就是引导我们过得胜的生活。罗马书八章一到四节说，如今 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，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这段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生命中有两种律的存在，一个是圣灵的律，另外一个是罪和死的律。这两个律在我们心里能够和平共存吗？不能的。保罗在罗马书7:18描写的太实在、太生动，也太深入了。他说：我也知道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，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换句话说，每个人里面有两股力量在交战，一个是良心，另外一个是肉体，就是老我，又叫老亚当，又叫罪性。如果分别用白狗来代表良心，黑狗代表肉体，来比喻这两股力量，那么我们里面的情况就是这两只狗一辈子都在打架，通常都是白狗输黑狗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黑狗常常得到我们的喂养，而白狗却常常的挨饿。今天圣灵来要做的第一件工作，就是用神的话喂养白狗。而路加福音1:37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白狗得到神的话喂养，就有力量可以打赢黑狗，也就是使我们的良心能够胜过罪和肉体，活出神的旨意。那圣灵怎么引导人呢？圣灵常常是用神的话语引导人。圣灵如果介入我们的生命，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胜过罪和肉体，完成律法的要求呢？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圣灵把恩典力量加给我们的方式，是让我们像大力水手吃下蔬菜那样，菠菜那样啊，一瞬间就变成一个大有能力的人，或者让我们变成超人，无敌铁金刚，永远不会犯罪。不是这样的。圣灵不是让我们不知不觉的一夕之间变成另外一个人。那么圣灵是用什么方式让我们胜过肉体世界，还有撒旦的谎言，让我们里面的白狗胜过黑狗呢？他是用神的话语。我们这个人是一个有自由意志的活人，圣灵非常尊重我们，不会强迫我们，而是用引导的方式，让我们自己清楚选择要不要接受。我很喜欢一个比喻，一个人信耶稣之前，就像是开着一辆90年代的破烂老爷车，但是当他信了耶稣，因信称义之后，神不是把旧车上的挡风玻璃的裂缝贴上胶布，把脱落的 bumper 保险杆用绳子绑起来，把漏气的轮胎补一补，而是送他2020年 出厂的耶稣牌，一部光鲜亮丽的新车，神不但付清了车款，还办好了所有的文件。当神把钥匙交给他的时候，还配备了圣灵做教练，圣灵坐在他旁边，引导他怎么样开这部最新品牌的轿车。车是我们在开，圣灵只是在一旁指导。更棒的是，这位忠心的教练不会辞职，随叫随到，他不会强求逼迫，非常尊重地引导我们一生。人若不是被迫顺服强权，如果能有选择的话，一般人会喜欢随从什么样的人呢？能让我们从打从心里愿意随从，打从心里愿意体贴的人，一定是那些尊重我们、关心我们、爱我们的人，同意吗？而圣灵尊重我们、关心我们、爱我们，我们就打从心里甘心乐意地听他的话，遵循他的话，就是体贴圣灵。你知道吗？接不接受圣灵引导是会决定生或死的哦。我生平听过最悲惨、最遗憾的故事之一是这样子的。有一个做爸爸的，50岁生日那一天，白天在公司被老板刮胡子臭骂了一顿，心情非常的低落，下班回到家，坐在客厅里发呆。不久，他那11岁的儿子放学回来，兴高采烈、欢欢喜喜的冲进来，爬到爸爸的身上，抱住他说：“爸爸，爸爸，今天是你50岁生日，我要亲你50下，送你50个 kiss。”那个时候，爸爸心情很坏，充满了许多负面思想、负面情绪，就挥手叫儿子：“走开，走开，不要来烦我。”孩子的心立刻碎了，跑出客厅，骑上脚踏车就冲出门。没想到有一辆小货车迎面而来，这个孩子当场就被撞死了。假如你是那个爸爸，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？一定是一生都活在痛苦和自责中，生不如死。这个爸爸随从自己肉体的负面情绪，说出负面的话，这叫做体贴肉体。体贴肉体的结局，带给自己和家人的便是身心的死亡，也常常会带来灵命的死亡哦。什么是顺从圣灵引导的生活呢？有一个弟兄分享他随从圣灵生活的经验，他信主以前就抽烟，信主以后还是继续的抽。他的太太很不喜欢他抽烟，于是他在家里的时候不抽烟，但是出了家门，太太看不见，他就拼命的抽。有一次他在办公室指定的地方抽烟的时候，突然听到有一个温柔的声音说：“孩子啊，不要再抽了，抽烟伤身体哦。”这是一个没有定罪、没有控告，而是一个引导鼓励的声音。他觉得非常的温暖，他知道是圣灵在跟他说话。他突然觉得烟没有味道，不太好抽，当时他就把整包烟都给扔了。之后他还是抗拒不了烟瘾，又拿起烟来，依然顾我继续的抽，吞云吐雾，每天饭后一支烟，赛过活神仙，继续的抽。圣灵照样一次、 两次、三次，轻轻地对他说：“孩子啊，不要再抽了，抽烟伤身体哦。”随着圣灵一次又一次地对他这样说，他觉得口中的烟好像越来越没有味道。不久，他就听从圣灵的声音，不再抽烟了。戒烟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我从前有位同事是个老烟枪，80年代允许人在办公室抽烟，他的办公室经常是乌烟瘴气的。每次我去和他讨论公事的时候，都难受得不得了。我还记得他决定戒烟时有多辛苦，不止手臂上贴着刻烟贴片，还不停地嚼嚼尼古丁口香糖，脾气变得很大。然而那位随从圣灵劝导的弟兄却说，他戒烟的过程并不复杂，也不难受。圣灵不止告诉他不要抽烟，还给了他一股很大的爱的能力，让他很自然的就戒掉了烟瘾。我们如果听从圣灵在心中的声音，体贴圣灵的结果，就会有生命和平安。圣灵除了引导我们过得胜的生活，他所做的第二件重要的工作是帮助我们按着神的心意祷告。神不是赐给我们一颗万灵丹，让我们吞下去，自己去消化，去解决罪的病毒。他差遣圣灵亲自来到我们中间，住在我们心里，对我们说话，引领我们。那么我们该怎么样回应这位引导我们的圣灵呢？我们要跟他交谈，跟圣灵交谈就是祷告，祷告就是去打开恩典的开关，为要接受神源源不绝的恩典。前几天我们发现屋外的水龙头没有关紧，不停地在滴水，不知道这个水龙头到底开了多少天了。但是天天滴水流过的那片草地，叶子长得特别的宽厚，颜色特别的翠绿，和周围枯干的草地有着惊人的对比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恩典就像清凉的水流，浸透干渴疲惫的心田，我们就有了力量。就像希伯来书12:12说的，我们下垂的手就能举起来，发酸的腿就能够挺起来。此外，以弗所书6:18鼓励我们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。那么在什么地方可以和圣灵相遇交谈呢？和圣灵交谈不是一定要到教堂、祷告山、朝圣地，甚至到耶路撒冷等等一个特别的地方才能够遇见神，才能够和他说话。很棒的是，圣灵无所不在，处处都在，随时随地都可以和他倾心交谈。有一位敬畏主的牧师家庭，在三个孩子还很小的时候，牧师每天回家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听师母讲家中发生的事情。其中让他最享受的是听到圣灵那一天在他家做了什么奇妙的事。这位牧师分享，有一次师母告诉他家中发生的故事。有一个晚上睡觉之前，读育幼园的老三吵着要吃糖，师母说不行，睡觉前不可以吃糖。但是他在厨房忙着，就把老三托给读6年级的姐姐老大来照顾。师母切切嘱咐老大，千万不可给老三吃糖哦。没想到几分钟后，老三跑到厨房跟妈妈说，姐姐给他吃了糖。 师母火冒三丈，心想这个老大悖逆不听话，明知故犯，要好好的教训他。师母很清楚，在愤怒的时候教训孩子常常只是发泄怒气，很难收到教导的功效，所以他叫老大先回到卧室。师母是一个祷告的人，在生活中随时随地的和圣灵交谈，他一面洗碗一面就祷告，向圣灵求智慧，问圣灵该怎么处理。突然他听到圣灵告诉他，可以让老大写一篇文章，描述自己给妹妹吃糖时的心情。师母就照着去和老大说，心想是要让老大写一篇悔过书。老大看看妈妈，不发一言，回到房间就开始动笔，洋洋洒洒写了满满的一张纸，放在厨房的桌子上。隔天，师母一看，大感震惊，而且十分的惭愧。老大是这样写的：妈妈，前一阵子放暑假，爸爸觉得我跟二弟晚上看太多电视，不准我们再看。但是你有几次背着爸爸偷偷的打开电视让我们看，我觉得妈妈好爱我哦。还有一次，妈妈在晚上准备了炸鸡当宵夜，爸爸说那么晚了不要吃油腻不健康的食物，不准我们吃，但是你悄悄地端了一盘炸鸡到我房间给我。那时候我觉得妈妈好疼我。这一次妹妹哭得那么厉害，我给了她一颗糖吃，就好像你给我看电视和吃炸鸡一样。我这么做根本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耶。师母读了这篇心情告白，好像被当头敲了一棒，马上谦卑地去向女儿认罪道歉。师母说，第一，我这个做妈妈的没有立下顺服的好榜样，第二，我不应该那么快就发脾气，应该让老大有申诉的机会。更妙的在后面，老二弟弟看到姐姐回房间写心情告白，心想完了，妈妈看了之后一定大发雷霆，痛骂姐姐一顿。没想到结果跟她想的完全相反，是妈妈认错，不是姐姐认错。于是她赶快跑去跟妈妈讲悄悄的知心话，把当天所犯的一些错误跟妈妈表白，然后立志下个学期要做个好学生，要当班长来服侍同学。当天晚上，师母带着三个孩子有一个很温馨的家庭祷告时间，在甜蜜的亲子关系中充满了美好的生命跟平安。这就是体贴圣灵的生活。我们是罪人，又活在罪人当中，可是圣灵来可以光照我们，引导我们，给我们力量。顺服圣灵的人会随时随地的跟圣灵对话，并为自己和家人带来活泼的生命和属天的平安。我常听人祷告说阿们结束时，少了一句很重要的话：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为什么基督徒祷告结束时要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呢？有一个天生就瘸腿的人，每天靠着好心的人把他抬到犹太人圣殿的外院的门廊，他躺在那儿 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像从那里路过要进圣殿的人祈求施舍，他像虫一样卑贱地趴在地上，生命没有指望，只求有一口饭吃，每天苟且度日。这一天下午，上圣殿参加祷告的人陆续不断地从他身边走过去，可是没有人正眼看他，好像他不存在的样子。看来他今天没有收入，又要挨饿了。这时，他看见有两个人向他走过来，一个叫彼得，一个叫约翰。这位绝望的瘸腿的人就怯怯地哀求："行行好，行行好。"周济一点吧。彼得和约翰停下脚步，关心地注视着这个人生无望的人。两人中年纪比较大的彼得受圣灵的感动，看出这个人真正的需要，就慈爱地对瘸子说："你看我们。"瘸子就抬起头来，留意盯着他两人的手，心想。有指望了，不知道这人会舍我有多少个铜板。想不到，彼得说："金子银子我都没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。"哎呀，瘸子心想，碰到了一个穷光蛋，那他还有啥可以给的呢？接着。彼得庄重地说："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，叫你起来行走。"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，这个人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，神医治了这个瘸子残疾的身体，他就跳起来，站着又行走。旧约时代的律法规定，有残疾的人是不允许进入圣殿的。现在他不再是受排斥的边缘人物，神同时恢复了他心里的尊严。活到了40多岁，他终于可以堂堂正正的走着、跳着进入圣殿。而更重要的是，他和拉撒勒人的耶稣基督相遇了，从前垂死的灵有了生命的注入，他能够在圣殿里赞美敬拜神。这是圣经中最感动我的一个故事之一，记载在《使徒行传》第3章1到10节那里。那位瘸腿的乞丐。他身心灵都得到完美的医治，关键在于彼得的一句话。请问大家，是哪一句话呢？对了，就是"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"。再请问，你知道这世界上有哪个名字有这样大的能力，能够影响一个？人身心灵全人的健康呢？没有，对不对？基督徒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这含有以下几重的意义，就是靠耶稣的名来行事，依靠他的全能来行事，也是让他来行事。或者是为他而行事，最后所成就一切也是归到耶稣基督的名下，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耶稣。如果我们懂得奉耶稣的名祷告，站在神儿子耶稣的地位上，并且使用 神赐给主耶稣基督的权柄来祷告。这样的祷告不是讲讲而已，是带着大能大力的哦。约翰福音16章23节，耶稣这样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若向父求什么，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。耶稣在离世以前翻来覆去的提到这句话，要门徒和我们知道他的名字和圣经中许许多多的应许是紧紧相连的，他的名字也是我们祈求的时候唯一而且全备的依靠。然而我们也要小心，祷告的能力和神的回应端赖我们如何适当的使用主的名字。主耶稣既然将他的名字给了我们使用，我们就要珍惜这个特权，站在主耶稣基督的地位上，按着主的旨意祈求。我们不能奉主的名求他所不喜悦的事，以及他不同意的事。如果所求的从来都不是他的旨意，那么你无论怎么祈求也不会得着的。如果是符合主耶稣的意思，用信心去求，肯定必能成就，虽然时间上或早或晚，方式上或这或那，但是我们所求的绝对不会落空。圣灵也会直接替我们祷告。罗马书8章26到27节说，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，鉴察人心的，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意思替圣徒祈求。有一次有位姐妹打电话给贾华，说她很担心，因为好不容易怀了孕却发现有早产的迹象，正好我的两个妹妹都在家中做客，也都是祷告勇士，贾华就请他们一起来向神迫切的恳求保守孩子到产期才出生。想不到我的大妹却向神祈求让孩子快快的出生，母子都平安，吓了贾华一大跳，心想你祷告的是什么，她的产期还没有到耶。果然当天孩子还不足月就出生了，但是出乎意料之外，却是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。贾华后来回头想，很清楚大妹的祷告是出自圣灵的引导，人的了解有限度，但是神完全能体谅我们的有限，他赐下了圣灵保惠师，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原来我们并不能完全明白神的旨意，我们甚至连自己真正的需要都不知道是什么，我们只能按照有限的理解去求。但是圣灵晓得天父的旨意，他把我们真正的需要和神真正的心意结合在一起，就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代求。有时候圣灵也赐给我们悟性的言语或方言等等，帮助我们祷告。借着祷告，圣灵持续不断的加添恩典和力量给我们，让我们有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，可以胜过肉体和罪，能够完成律法的要求，把神的旨意行出来。罗马书第5章第5节写着， 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圣灵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，就是把神那无条件赦罪的爱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，爱让我们有能力胜过肉体、世界和撒旦，并完成神的律法的要求。当我们知道神这么爱我们，我们里面会产生一种力量，甘心乐意的遵行神的旨意，不愿意体贴肉体，只体贴圣灵。有时候我们想遵行神的旨意，却屡败屡战，屡战屡败。我们被自己控告，被别人控告，被魔鬼控告，内心的压力太重，以至于崩溃放弃。可是神在诗篇60篇第5节中称呼我们是他所亲爱的人。神爱我们有多少呢？罗马书8章32节那里说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把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这是大好的消息，神把万有都给了我们，而且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，他把他最宝贝的独生子耶稣送给了我们，为了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，领受神的恩典和能力，去面对罪带来的害怕和羞耻，有力量活出讨神喜悦的生活。圣灵怎么样带领我们胜过罪吗？我看见弟兄中最痛苦的事情，就是面对色情、情欲方面的试探。有些人陷在手淫和黄色书刊的泥坑里，难以脱身，现在还多了网络色情，更是苦上加苦。这些人中，有些是很认真要跟随耶稣的基督徒，也是被色情捆绑得一塌糊涂，就像只斗败的公鸡，毛都被拔秃了，垂头丧气的。在色情试探这个问题上，有些弟兄打胜了，有些弟兄依然节节败退。我归纳出胜败的原因是，那些打胜的人不是一直在跟罪苦斗，而是懂得寻求圣灵的帮助，每天安排好灵修生活，与主亲近，也真诚地请弟兄为自己代祷，并且把自己奉献给主耶稣，专心地侍奉主。曾经有一位弟兄，过去都像是一只斗败的公鸡，有一天突然说他得胜了，原因是他把自己重新的奉献给主，重新安排自己的时间让神来使用，就像罗马书6章13节讲的，把自己奉献给神做义的器具。人的时间表会说话，会透露出他属灵生命的状况。有一句台湾话说假大修言，这个意思是说吃饱了太闲太无聊，人太无聊的时候常常会遭遇试探，想去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，也就是所谓的饱暖思淫欲。但是当我们为神的义而忙碌的时候，就不会去做不义的事情。一个人如果知道神非常的爱他， 不会让他单打独斗的去抵抗试探，而且教会中还有弟兄的爱，就像我们的弟兄小组来帮助他，建立他，这个人里面有一种力量，能够拒绝试探，过得胜的基督徒生活。胜过罪的方法，不是跟罪苦苦的争斗，缠斗不休，乃是更多的爱耶稣，更多的亲近耶稣，让时间表排满了被耶稣使用的行程。你们知道最不容易胜过的罪是什么吗？就是不肯饶恕。有人说过，人紧紧拽着最不想放弃的罪，就是不饶恕。面对别人有意无意的伤害，我们就是不肯饶恕。难怪主导文中耶稣教导门徒，也是教导我们要说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耶稣特别指出，一定要宽恕别人得罪我们的地方。我们常常被不肯饶恕这个罪抓牢，自叹自怜是个受害者，觉得身受重伤，不愿意解开心中苦毒的死结。无论个人或是教会，都很难逃脱不肯饶恕的罪。国家若是这样，就会把百姓放在撒旦的权柄之下，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。生命和平安就会一点一点的离开了。曾经听过一位弟兄分享饶恕太太的见证，这位弟兄很爱他太太，每天早上都会刻意冲一杯恰到好处又香又热的咖啡给太太。有一天，夫妻两人早上急急出门办事，回到家已经过了中午12点，桌上的咖啡早已经凉了。而且太太的习惯是过了12点就不喝咖啡，免得晚上睡不着。那天太太当着丈夫的面把凉咖啡倒在水池里，丈夫觉得太太糟蹋了他的心意，就很生气地讲了太太一顿，吓得太太无言以对，说不出话来。平常关系很好的两个人开始冷战，夫妻冷战那个滋味是很惨很惨的，就像掉在地狱里一样，很痛苦很煎熬。幸好第二天晚上有小组聚会，小组长问大家有什么需要代祷的事项吗？这位弟兄没吱声，可是虽然是芝麻大的小事，他就是过不了这个坎，饶恕不来，而且越想越气，所有负面的思想都涌上来。那天有一位弟兄走过来问他有什么需要代祷的，他憋不住了，承认正在跟太太冷战，关系不好。没想到啊，这位弟兄苦笑着说，我早上也才跟太太热战，大吵了一架呢，真是半斤八两，罪人对罪人。有趣的是，罪人为罪人祷告仍然大有功效。哎，这位弟兄为他祷告以后，圣灵就浇灌下来，神的话带给他很大的安慰和医治，他里面的苦和毒被释放了出来。罪人能够为罪人祷告仍然有功效，这叫做恩典的力量。恩典借着神的话进入他的里面，于是他不生气了。回家以后跟太太讨论这件事情，彼此认罪，彼此饶恕，隔天他又恢复帮太太泡咖啡的习惯， 这就是因信诚意体贴圣灵的生活，不是靠着自己的好行为，乃是靠着圣灵的大能。有时候我们自己一个人求告神没有用，需要弟兄姐妹帮助我们来求告，圣灵使用弟兄姐妹们的祷告帮助我们有力量去饶恕。我们生命中最大的引垒或敌人，就是与容许不饶恕的罪留在我们里面，以至于被愤怒苦毒所掌握，生命结不出果子，侍奉也没什么果效。我发现好多人需要打破属灵生命中坚固的营垒。我们天天都要为自己为别人拒绝苦毒，选择饶恕来祷告。我们是罪人，又活在罪人当中，我们被得罪也得罪别人。每一个人都需要神赦罪的恩典，并且透过饶恕免别人的债，让我们自己得释放，也让别人得释放。饶恕赦免是福音中的福音，神给我们很多的好消息，其中最好的消息就是罪得赦免的福音。罗马书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好消息在于耶稣把无条件饶恕赦免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，解决了我们自己的罪，让我们有能力也去饶恕那些有意无意得罪我们的人。神透过耶稣基督把这福音赐给了我们，仇敌就没有控告我们的把柄，对我们就无计可施了。可是我们有时候会体贴肉体，一不小心又让老亚当老我冒出来，以至于尝到软弱跌倒甚至于失败的苦果。那么究竟谁注定会是最后的得胜者呢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末期，美国投了两颗原子弹在日本的长崎和广岛，导致日本天皇无条件投降，完全结束了欧亚两洲的二次大战。美国太平洋总司令麦克阿塞将军于1945年9月2日登上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，主持日本投降的仪式。整个典礼透过电视频道向世界各地播放。麦克阿塞将军签字之前，出人意外的先呼喊两位将军从各国政要代表中出列，站在他的后面，陪同他一起接受日本投降。这两个人是谁呢？两个人都是打了败仗向日本投降的战俘，一位是美军在菲律宾的统帅 Wainwright 将军，为了避免日军的屠杀而投降；另外一位是英军在新加坡的将领 Percival， 之前也在战争中投降被掳。受降仪式中，麦克阿塞将军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以后，将第一支笔转身给了 Wainwright 将军，接着将签字后第二支笔送给了 Percival 将军。当全世界都注目这历史性的一刻时，麦克阿塞将军这个动作是向投降的将领表明，我们赢了， 请你们一起来分享胜利的荣耀。两位将军受尽惨烈的折磨，电视镜头当中两人骨瘦如柴，因为被关在集中营，明显长期挨饿，营养不良。但是那一刻，他们两个人昂起头，意气风发地站在日军和全世界面前，表明自己是站在得胜的这一边，并不是站在失败的那一边。今天也是一样，神的儿女们有时一再的失败，遭受到来自各方的控告。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我们选对了跟随的大元帅主耶稣，他是将军中的将军，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战胜了罪恶，战胜了死亡。我们站在他旁边，跟随他，呼求他，他不再定我们的罪，也没有任何人可以控告我们。我们是得胜的将军，我们不是失败的将军。我们若是相信神，接受他无条件的爱，圣灵会帮助我们胜过人生各种失败的控告。罗马书8:33-34说，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有神称他们为义了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，也替我们祈求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你得胜了没有？主耶稣已经得胜了，所以你注定是得胜的，没有人可以控告你。在罗马书8:37更应许我们说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圣灵将神无条件赦罪的爱大大的浇灌下来，靠着爱我们的神，我们不仅得胜，而且还有余。你们大家知道吗？今天信息的结论，圣灵的心思意念是他要引导我们过得胜的生活，他要帮助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，他还要把神无条件的爱浇灌下来，让我们体贴圣灵，专注聚焦在圣灵的心思意念上，相信圣灵的话语，随从圣灵的声音，甘心乐意将自己的主权奉献给圣灵，好领受神的恩典，享受来自天上的生命和平安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听了今天体贴圣灵的信息以后，在这个星期里，你好不好反复思想过去，你是否有得罪配偶、家人、孩子或是其他朋友的地方？一定会有，真诚的请他们饶恕。若是他们也来请你饶恕，你能不能真心的接受呢？大家不会再计较前嫌，完全的和好，求圣灵浇灌的爱给你们力量，也帮助你们有得胜的经历，求圣灵帮助你有个得胜有余的一个礼拜。现在让我们来低头祷告。主啊，谢谢圣灵保惠师今天和我们同在，恳求圣灵继续的教导我们来体贴圣灵，随从圣灵，让我们得享活泼的生命 和属天的平安，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和颂赞归给圣灵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